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在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呢，张凡和李诺会陪大家聊一个话题，神看顾寄居者。
嗯，
我们在圣经当中呢会看到非常多的经文。
嗯哼，
我想李诺肯定也有特别留意，就是神他无论是在旧约当中，还是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都有非常清晰的表达，就是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神是看顾寄居者的神。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其中一个，就是神他看顾寄居者。李诺，你有过寄居的经历吗？或者说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寄居者吗？
如果要回到个人身份认同这个点上来说，可能我从小到大一直经历的就是一个寄居者的感受。因为小的时候跟着父母换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生活，我经常是要插班。我就是那个插班生。
插班生在年少的时候可能会萌生一些寄居者的心态。
对，要你怎么样快速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边。虽然小嘛，对吧，你可能很多东西不懂得，但起码我们会有对同龄人或者对群体的需要。所以每次其实去到不同的环境，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到了广东来呢，我其实有一段时间迫切地想要去学粤语的。因为就担心如果我听不懂语言，我怎么能够跟他们就是更好的交流。
哎呀，我觉得李诺这个案例很好，就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期话题，
是吧？
寄居者。那我们先说第一层意思啊，比如说啊，在诗篇146篇第九节，就是单纯这一节经文就是说耶和华保护寄居的，对吧？后面还有啊，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但是我们重点会看前半句，就是耶和华保护寄居的。那寄居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远离家乡和本族，因为如果你在你的家乡，在你的村里、镇上或者市里，你生活的会相对舒适一些。
对对对，
因为你没有文化的隔阂，没有语言的障碍，没有习俗的差异，那就是你的家。所以你没有寄居者的生活心态，那些远离家乡和本族在异地生活的人，他们常常会因为无根无基，对吧，没有什么依靠，他会处在一个弱势的群体，尤其呢是在更远古一点。
对对对，
因为现在人们生活方式不一样，人们的劳动啊、关系啊、人的构成啊，更多的是依赖社群。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爱上他。
对，而且那个年代里边很少有人说我为了出门赚钱所以远离家乡的，通常都是因为本身自己家可能败落了，或者说比如说圣经里最多的典型的案例就是闹了饥荒了。
对对对对，路德一家，路当然不是路德本人，
是拿阿米一家。
拿阿米一家，对、
对，因为饥荒去了摩押
寄居的，
对，又因为摩押饥荒又回了伯利恒。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的第一层意思呢，我们要非常清楚，就是会有一群人，他们成为了寄居者，他们寄居在他乡，可能语言不通，
对，
习俗不通，也没有依靠，他们成为这个社群的弱势群体，神说他看顾他们，他照顾他们，就表明神会扶持看顾这些容易被忽视的群体。这是圣经当中多处经文给我们明确提到的一个现象。
对，
那在新约呢， 新约也讲了，对不对？新约在马太福音的25:35，这是耶稣说的一个比喻吧。
嗯嗯，
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这里是一个比喻，我做客旅的意思就是那些寄居到此地的人，或者说流落到这个地方的人。
对对对，
那你就是收留他，你给他提供住的地方，你帮助他，那这样的一个群体，这都是第一层意思。
是，
那第二层含义呢？那这个是我看一本书里面提到的。
嗯，
他说寄居者呢还有第二层意思，它是翻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去追溯原文的话呢，寄居者另外一个意思叫归信者。
哦，
就是一个在你这个地方的寄居者，他归信了你这个地方的信仰，他认同了你这个民族的文化。
对， 对，
他接受了你们的神，
是
你要照顾他。
对，
就像李诺一样，你从他乡来到了南方，你也学习了粤语，你也习惯了广东的食物，这边的饮食习惯，你整个人融入了这个地方的文化。
对， 对， 对，
那这些来到了以色列地寄居的人呢，第一层意思是他们无依无靠，耶和华看顾他们，你们要照顾他们，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已经抛弃了他们祖先的神，他们归信了以色列所敬畏的耶和华。圣经当中提出说他们要跟你们一样来敬拜神，享受安息，这样的一个寄居者成为了一个归信者。
对对，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但是呢我仍然觉得寄居者更合适
啊。
一方面他确实在形容一些就是我们说的他流离失所了就来到这里要来谋生存的一些人，他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群体。
对，
另外一方面呢即便是从这个群体来看的话他也确实是一种归信。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在这里他可以继续的活下去，他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所以从这个点上我认为他第二个解释或者是另外的这个关于归信者的解释呢，他会把我们的视线从一个属世的角度拉到一个属灵的属天的层面。
对对，但是也凸显出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这些寄居者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会做对比，他们会思考我以前的神，我的本家本族，我的原生家庭，我所逃离的那个地方，我以前所信的神，我现在来到此地，我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在敬拜的神。在对比当中我们不能说把人完全当作主动吧，但是这个人他归信了。
对对对对，
他抛弃了以前的神，他归信了以色列百姓的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想落到我们自己，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寄居者，我也是一个归信者。
对，
我的寄居者呈现多方面，如果单纯的从物理角度呢，我不在自己本家。
对， 对，
我来到他乡生活，我是一个物理上的寄居者。在属灵上呢，我想我也是一个寄居者，或者说归信者。就是我相信真神耶和华，因为在我们的土地上，在我们的民族和文化当中有非常多的信仰，有非常多的宗教，但是我归信万军之耶和华。我想把这个信息带给每一个听节目的朋友，就是神他看顾寄居者，但是寄居者的回应就是他归信了。
对，从这个点上来说，首先我们无论从现实层面讲寄居的人，还是属灵层面讲寄居的人，都让我们能够想到在登山宝训里边耶稣基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当然我们说当我们去查考原文圣经呢，它讲的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甚至这种贫穷会到一个乞讨的地步，饥渴，忍饥挨饿的状态，就是我此刻我很需要。其实你会发现呢，比如说我们说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次非常这个有名的也是影响很大的两次人口的迁徙，一次走西口，一次闯关东，这两次基本上都是因为在原本的这个家乡遭遇了 饥荒我们说天灾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总之呢继续在这儿活下去呢
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地里没有庄稼，没有吃的东西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就要讨生活。那只能说往我们以为可以活下去的地方，
他乡，
对，
去到远方。
所以当我们说归信者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我们之所以归信，不是因为我富足，我有智慧，我有能力，是因为我贫穷，我软弱，我饥渴。
从李诺所举的这个案例来看呢，就是无论是走西口还是闯关东，我是一个被迫的流离失所的人。其实这样的案例是很多的，
对，
很多故事被记载下来。他来到这个地方，很多人就是跟当地人成家，
对，是的，
被他们接纳，他们接纳我成为他家里的一员，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多少年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东北人，
对，
但是我的祖先可能是
山东人
，对吧？
对，
就是这样也一样嘛，就是。我来到了以色列地，我认同了他们的文化，他们也接纳了我，是我在贫穷软弱无助饥渴的时候他们收留了我。
对，你知道这里边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我们不断提及的，就是神的看顾。神的看顾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理解仿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我可以用另外一个词叫做神的许可。就是我们说一个外地人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不被接纳的问题。你看我们以前在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年代，人们要沟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只要跟你沟通不到一块儿去，我扭头就走，这是非常正常和合理的。我没有必要花这个时间和精力，又是比划又是怎么样的去猜测你在说什么。我没有这个义务嘛，对不对？但是很显然那些留下来的外地人是被接纳了，
对，
是被许可了。我们许可你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里边来。
是，所以他们最后就一起在这个地方生活，
对，
一起守安息日。
对，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归信者也同样啊，我们首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信不信的问题，是神许不许可的问题。
神许可，神接纳了我，
对，
神也看顾了我。我觉得这很宝贵。他常常会提醒我两个层面嘛，一个是物理的层面，就是我从他乡来到外地生活，当然这个层面在当前这个社会的冲击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是的，
几乎我觉得可能是没有什么冲击了。尤其是语言文化都非常相近的情况下，但是有另外一个层面常常会值得我思考，就是我是在这个地上寄居，我归信了万军之耶和华，他收留和接纳我，我也有一个美好的永恒的盼望。这带给我极大的信心，也是我想跟朋友分享的，就是神他看顾你，你也归信了神，我盼望这样一层关系可以继续的持续下去。你作为一个归信耶和华的一个寄居者，在地如同在天。
阿们。
好，那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的上帝耶和华，他保护你，在你的右边，他荫庇你，白昼的夜晚的月必不能伤害到你。我的上帝耶和华，他保护你，他使你免受一切的